好，那我们就是幻师，他变化一个东西出来，他自己变了，然后又这个猛兽再把自己吃掉，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心，我们心创造的这个境啊，那他一了解这个境啊，境无的时候啊。那由这个境又把这个心给降伏掉了，所以这些道理，他你看他为什么在立一个这个在啊一四三页这边哈，哎，所以他用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在如何对治这个唯识的道理，它本身也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次第，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我们讲唯识，唯识后来大家就会在唯识里面呢，就最后寻求对唯识的执着，就执着有一个唯识的心，那心有没有？因为其实讲唯识，其实是要让你执不执着境跟不执着心哦。唯识不是要你否定境，然后执着心哦。唯识的意思是要你这个在过去有一个学者啊，他就是谈唯识，他是专精在谈唯识，但最后他认为缘成实有啊，就真有亦有，他不能站在人无我法无我的立场在谈我谈这个甚亦有。所以其实就是了。好，那我们现在讲唯识，唯识的用意，这里就讲清楚。它其实不但是要你看清楚境不止，也不执着心哦。所以他要你了解这个道理，加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们现在讲唯心的时候，很多人就把这个唯心呐、啊，唯心造就抓一个心体。那就开始在找这个心，其实找这个心，一旦叫要去叫找真心呐、啊。我们现在是妄心，对不对？那就开始找真心了，这么一找就全妄了。唯识的道理是透过，所以唯识在建立这个道，他因为我一直在讲，我们讲中观呐、啊，用非常简要的此生彼生的道理。不在细节处啊，谈太多，因为不需要我多加拿现实例，简单就可以，啊、哦，简单一讲就举一反三，举一反十，就举一反一切了。那我们如果执着重的，就拿越现实的例子来引导你。其实唯识到最后也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缘起道理。但因为众生根器的关系，所以我必须降到越现实面，让你用你跟你的经验配合，跟你的经验配合。但他的用意，所以唯识讲很多，其实是因为你太强调你个人的经验，你的现实经验，所以佛唯识就必须要拿你的现实经验来告诉你，它是缘起的，而且这很多的东西的存在。不离开你的心，不离开你的心，所以他会解释很多现实经验。中观像中论，他没有谈那么多般若照见五蕴皆空，他比较不会谈五蕴如何相生相灭，像如何相生，对不对？和生生灭灭，不会谈那太多，他只要讲他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它原则很简单。那众生不知道，所以我就开始讲五蕴，讲了五蕴，帮助你了解五蕴皆空。其实不用谈到细节五蕴，如果你了解缘起法，不需要个别深入去谈到五蕴差别。但因为你一下子谈得太笼统、太抽象。根性未够的人呢、啊，他不容易体会，所以我就开始细讲五蕴。讲完了又是不是又回到照见五蕴皆空？是啊。 所以学为是，有的人学学学学到在字幕里面乱跑，又忘了它的本质意义。好，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为什么会有色受想行识？为什么有这些山河大地？讲到最后，你看吧，由我们的心现出这个境界。例如哪些从世间法看一个东西，乃至到鬼神道看，我就是一般六道众生再看一杯水不一样，乃至在解脱道菩萨道再都是唯心所现。那一层一层真的说，果然唯心所现，这时候为世间我们所认知执着的境找到它为何存在，同时也知道它不真实，是不是这样？我们讲叫所知相所知一啊，就是所知的相为什么这样存在，这些所知道的相为因何原因才会如我们所见的世间这样。唯识就在讲这个，所以他可以充分的为这个世间做详细的说明。所以以我们现在轻易讲中观那种甚深般若，很多人不容易懂，所以学唯识啊，有助于接引众生。所以他必若学唯识，要有一点世间经验，啊，这样就可以中因喻，就可以譬喻，譬喻让他知道，借由世间的道理，啊，来比喻出世间的道理。所以你必须要有世间的经验，但你不迷惑于世间，你就能善用这个譬喻。我这一讲譬喻，就结果讲了世间很多譬喻，让佛法变成世间法。那我们要用世间譬喻，但引导他对佛法的认知。所以唯识谈的，他是因为他很着重现实面的种种缘起，所以学的相对的要杂，所以学杂了就容易掉下去。啊，但如果你学杂不掉下去，你对于在接引不同类的人，你可以巧比喻在世间当中，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认识不一样。啊，那我们可以改变他不同的认知，因为不同认知产生的苦。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境会让起什么心，那我就安利什么境让他的心转。是不是这样？缘起的道理。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跟你了解，所以这唯识道理它不但要让你知道进不可得，乃至心智啊，这个护舍唯识智啊，连这个智都舍。好，所以我们借由唯识可以知道进如何生，心如何生。既然进是这样因缘生，心亦如实生，二者皆不可得。好，我们现在看下面哦。看论曰：尽既非有，是亦是无。要脱所缘，四方生故。这一段的话，其实是唯识很重要的法则。很多人学唯识，如果这一点没有掌握，就会偏离的。所以我们讲说，中观是有中，是空中，唯识是有中。谁跟你讲啊？都无啊，是不是？都无，都无，都有，都无。我们接着看，数曰：尘前所有，唯处所取，所取可无，更无能取，岂无缘尽？以所执尽，定非有；所执能缘，亦定非有。啊，以尽即无，是亦无故，非无依他所缘能见，知道吧？不是完全没有。好，这个词就是说，我只是要破你的执着，你的尽有没有尽？刚才你说没有，心也没有，不是？好，我们现在讲尽有，是也有。但都是依他起，所以我们讲无是就它的本质讲无，所以该有处有，就是我们前面讲该有处有，该无处无哦。我们现在有没有因缘？有没有这些一切外境？ 有没有？有。但为什么说无？因为唯心所现，所以不真实有。但有没有如幻依他的这个境？有。有没有方便起作用的心？有。但既然这个起的心是这样的心，境是这样，我们就知道有如是如是相，有如是如是用，但皆无其自体。正因为它会动，正因为它会变，正因为它不稳定，所以我才有。我讲这句话是吧？正因为它这样，是不是它存在？可是也正因为它这样，所以它的主体不真实。有没有离开？有没有断灭？没有。正因为它这样，所以我是不是面临这样的境？我是不是承认这样的境？正因为它这样，必须要它在啊，不然我讲正因为什么？可是正因为它会这样的变化，所以我知道虽有而不可得，就是不动无倒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自己撇开了这样的执着，是不是我们保持更客观、更自在的心去看世间如何变化？是如此啊。所以学佛的人是越来越聪明，会看得很清楚，但不会计较。世间人是看得很清楚、很计较，其实是看不清楚的。那佛法是看得细细腻腻，因缘如何生灭，却不计较，因为生灭不可得。所以学佛的人心会越来越细腻，但负担却会越来越少。像我们要学佛人学到很多，学得不通以后学得就苦恼。啊，如果你学得会通以后，本来学很多，越学越简单。为什么？通了，到最后一朝半世就闯江湖了。为什么？因为从这个一即一切，就像无量义经这样啊，一无相故入无量义法门。诶，你看，反正生一切差别，所以能依不同因缘生起不同的法，但心无挂碍。为什么？那原则一样啊。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引导大家从缘起地方看？因为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就是这个，那这个掌握住，一切法就贯穿在这当中，是吧？好，他讲说，如果所起可无，更无能取，啊，但起无缘尽啊，怎么会没有缘尽？以所执尽定会有，所执能言亦定会有啊，啊，就是说定非有了啊，定非有，他就他不是实质，以尽无是亦无，但非无依他所言能见啊，就是说那因缘所生的这些相有没有？有。所以我们起这样的颠倒，就受这样的果报。我不要果报，那你就不要这样颠倒。我要这样颠倒，但我不要这样果报。那神仙也难救，不要讲神仙，佛也没办法。所以我后来在看很多事情啊，师父你帮忙，该帮忙能帮忙，有些没办法帮忙。你要执着的那个我没办法帮忙，你如果允许我跟你沟通引导，那我就不帮忙了。小地方可以帮忙，根本的执着要你自己解开。要解开当然有因缘，第一个，所以说我们根本的执着在一时断不开，但至少还有一种对苦的认知，对善知识的依止，这一份心有，因为他不做这种方便就走不到里头，然后到最后才可以。如果前头没有，后也没有，然后再一味只因为对世间的懒着而生挂碍，以懒着不舍，挂碍却想除，那种种方便善巧都不顾，只有一味贪着愚痴。看到很多，我就讲说，有一种尽力而为啦，但实在是没办法。如果轻易由别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就不会说是生地。 知苦断集正灭修道都没有找到他，都自，这就是我们礼拜天讲的自意志、法意志。我今天讲这句话，有希望大家了解。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就算一生奉献给佛门，兢兢业业修行，但你找不到真道理，到最后你也讲说：“佛，难道我这一生修行是白忙的？”佛要是佛就讲：“真的，你是白忙的，你太残酷了。”我讲：“你太笨了。”你看梁武帝那盖庙盖多少，结果信人没功德。希望梁武帝不要误会哦，但真的也没功德。要论功德，我们讲的是以真实功德，以其他世间有漏功德，梁武帝功德可大了。但你以就近解脱的这种真实功德没有，为什么？无因不会有果，你那份认佛法解脱的因，这份之见你没有，任你再造广大功德，终将生灭。是，所以有看到很多众生，我们就是在这之前，大家能觉悟的时候，赶快能提醒的，赶快提醒，不要到最后啊，就像我们讲的，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能如何？没有因就是没有因，不会有果了。忧悲恼苦，奈何？安慰，我会尽力，但又如何？你不舍爱取有，怎么会离开生死？不离开生死，怎么放得下忧悲恼苦？这不是铁板一块的道理吗？也改不了。但这一条道理始终都一直活在告诫，但学活者不一定理解。就如我一直反复讲，照见无因皆空，可以度一切苦厄，你不用求我，你只要照我说的照见。你不照，啊，我怎么会一切苦？你没感应，我从来没跟你讲那种感应，我跟你讲的是这种感应，就是照见无因皆通，照见无因皆空的这个感应之道。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帮你扛起你的生死。契约上讲清楚，不然打开来看，你看盖章的都里面内容我没有增减了，真如此啊。你怎么没有讲？我没有承诺你这个呢，我从来没有承诺你这个。我承诺了你，只要照见无因皆空，就一定度一切苦厄。这个契约上是这样写的。其他你不要跟我加减，你要迷信我，我很感谢你，但我跟你讲，笨就是笨，因为我迷信你也不行，笨又如何？我对你那么好，笨，再加上你烫饼，笨，凤梨酥，笨，管你怎么增减，笨就是笨。你知道这种心情在面对很多修学就有一种难得有这一份善心，可惜未能得其入法住。师弟学也学，却不认识他；心经念一念，跟他也无关。这不普遍都这样学吗？所以这里面有没有这些因缘？有，正由这个因缘，我才知道进不可得，心不可得。为了方便找到一个修学的主体，就讲唯识。我可不是要你执着心哦。所以像《解释密经》讲，无阿赖耶，无阿赖耶识，无阿陀那，无阿陀那识，他讲的。所以现在大家在那里绕，讲唯心就在抓那个心。讲一切无，而且什么都没有。你看唯识啊，有依他起，众缘和合的这些有。但因为是众缘故，所以不是真实有。好，论曰：由师所欲，与欲同法。什么是欲？幻师欲啊！幻师欲跟幻师欲，这个是能欲，唯识智是所欲。所以因为一样，所以我就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对不对？那你看幻师。那叫比喻啊，你要取其意哦。 你不要讲说幻视在哪里，我是在比喻你在跟我问幻视在哪里。你要讲说那个什么大卫什么大师卫魔术，他叫大卫是吧？类似他的比喻，所以在佛法里面，比喻不等于真实哦，只是用这个比喻帮助你理解，千万不要掉入比喻里面的其他字幕。很多人学到最后忘了比喻的用意啊，就在比喻里面转。就像手指指月啊，不看方向，就看手指，停在手指上啊。好，我们接着。论曰：分别正性，分别邪性，各为一边。这个其实都非常有意思。这个里面，这个字在辩中边里面所呈现的很多道理啊，你们都要细细品味。小小一部经，一部辩中边论就够了吗？啊，一部摄大圣论就够，摄大圣不不乱，你还怎么样嘛？都摄了，全部都在里头了。变中边就中道行了你不一定完全懂，但你如果真懂，它不就是一切法吗？你知道我要讲这句话意思，我们很喜欢学好多，那你为什么不通呢？我们如果学变中边不容易懂，那我们就以它为主，然后再会通其他法，学到最后还是就是一个变中边论。我学很多，我学色大圣论，我学完我不懂，我从其他方法再学，学到最后还是色大圣论，色大圣的教理行果，那不是色大圣不就全部都进来了？缺少那种对法的实质意义，还他在知末的论当中读多少论什么东西，一直在知末这种文词上绕，却不懂得它就是一条路嘛。站在一种修行的实质意义来看见这件事情，我不以它只是很多论当中一论，它是在很多条条道路通罗马的一条通罗马的路，我动当作通罗马，我不管它那么多。我今天如果要很多路，那是为了度化众生，但我不是在有空细论在条条道路通罗马的那些路上去转，却无心走那一条路。所以如果懂这个道理，其实我就一直在看这个文词简单，但其实如果你从一个文词里面深入啊，你就可以看感觉知道很多道理，很多的我们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偏差，在这个论里面你只要通达它的道理，其实都可以得到答案。是不是我们现在一直讲一直比喻，是不是也是如此？是啊。好，那我们看分别正性，分别邪性，各为一边。论曰：执如实观为正为邪二种性故。如实观，好，我们看一下哈。论曰在一四四页，论曰为离如是二边分别，为两目生火欲啊。你看他都用这种比喻啊，所以这些比喻记得也很好用哦。但这个皮喻不要知道木头早就知道了，但玉所要玉的那个法却不见了。但你为从这个玉里面帮助你对这一法的认知不至于偏差。好，我们看到我们叫如实观，对不对？那如实观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观？在佛法里面，我们经常这个在我们每个月在金刚寺的共修里面，我会谈到智慧跟四智辩聪什么差别。其实这个地方懂那个问题你也懂。世间的智，因为我们现在在修，我们还没证果，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世间？世间的。那请问世间这个世间智是正性还是邪性？我们现在是不妄想，所以有的人讲说我们第六识是不妄想，第六识是妄想，那我们怎么如何用第六识去修行？那么妄想加妄想，请问我们现在是不妄想？现在是妄想。那如果妄想我说的法是不是 本质就妄想了，那怎么修也没用啊。那我好，我们不要用妄想修，所以有人就装呆，不要起分别，不起分别，不起分别，就跟它放在冰箱里面就一样了，不起分别。那起分别是妄想，不起分别叫愚痴。那要不要起分别？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落入那个理论，但我就用现实。你现在对很多东西不了解，是不是起怀疑、嗔恨，对不对？你的心现在是不妄想。那我透过你的妄想，但以你能接受的道理跟你讲，你所怀疑的不存在，你所称的其实是对你好，你是不是能改变？那是不是还在妄想？那有没有改变？改变了。我自从那个人，你说骂他，他骂你，那你就很生气。那我为你解释完了以后，你就，我让你，你本来是很生气，你身心是不安，对不对？那你现在是不妄想，但我现在跟你讲，是不是还是利用你的妄想？但在这个妄想层次当中，有几分你可以思维嘛？当你了解，他没有骂你，你的烦恼心是不是就止息？你对他的嗔恨止息，你的对他的嗔恨心止息，你是不是圣者？还不是吧？但是不是有作用？有作用。但如果我在网上一直推，到最后是不是我利用世间智来看清楚证得无分别智的时候，我的世间智是不是就消失掉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但就有作用。我们只是还没彻底，所以我们在利用你的烦恼，减轻你的烦恼，利用你的轻烦恼，再轻烦恼，一直到最后爬楼梯嘛。我常举例，我从十梯、九梯、八梯，到最后一梯上舍梯，对不对？啊，有没有一梯一梯？有。要不要他？要。啊，能不能直？直了就站在梯不会上去了，不直就在楼下上也上不了。所以要善用楼梯，一梯上一梯，舍一梯上一梯，舍一梯上一梯，舍一梯，到最后一上舍。所以世间智虽然我们是妄想，但在妄想当中，有的人烦恼极重，你连跟他沟通都很难沟通，这个很难。所以我们会在一个人很顽钝的这种心理当中找一分可沟通处，从这里介入，所以会找到他的认知点。但有的人认知点很少，很难讲，所以变成有的人钝到就像畜生。所以你必须要讲吃吃喝喝那种很简单的、很动物性的、很直接的、很感性的，你只能诉求以非常感性直接的那份经验面的。你无法跟他讲道德、美这些，因为他很钝，他这个东西讲不通。但有的人讲得通，是不是很快？所以我们很多的学习，其实重要的有时候不是知识，而是我们锻炼出一个比较成熟的思维能力。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在引导，会以他现有的经验加以尊重，开出一条路来。你千万不要讲你的，你要讲他能分别那一块。所以你要契机，但也不能只为了对应他的需要而讲成让他一直在停留在原来的执着底下。我会尊重他能接受的这一面，然后逐步带上来。就是世间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学佛当中，你看啊，我们是不是在妄想？那我就用你的妄想来观察你的妄想的虚假。那是不是就是你看他这里讲一步一步上来啊，就如什么两目生火欲啊，钻木取火。 我利用它，然后也灭掉这些。所以我们的分别，你看啊，他这里接着讲了，你看，为如两目虽无火相，有相转结而能生火，火既生于两还烧两目，是不是这样？木头跟木头里面没有火，但我可以利用木头的摩擦生热，然后一烧烧两端。怎么讲？我让它此生彼生，我让它此灭彼灭。好，两者起来，两者灭。一旦一个东西是相互依靠的，我因这个而生，你也会因它而灭，是。所以，当我们在世间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拥有很多，你也要知道。这份拥有也因之而生苦，后来你的失去也会因为你拥有，才因为你求才有求不得苦啊，是不是？因为有生才有死啊，它是存在同时起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断的积极很多的执着，其实也换句话就是知道说这些东西不断积极，本质终将灭。如果从这些执着而生的，也就因为它终将灭，你会由此而生苦。这铁口直断，不用八字就可以算出来的，是不是？好，再看。论曰：此如实观亦复如是，虽无圣道正性之相，而能发生正性圣慧，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本身世间的智，如实观，如实观就是说，我们还在凡夫位，不断的开始检择思维，如实越来越趋近。唯识里面讲啊。是寻思，是如实智，到最后才入唯识性。寻思那时候都还在寻，越来越靠近，越来越如实。一个先差别名义自性分别，开始在寻思种种法，为何是安立这样的相状，为何有的道理，它的主体我们众生为什么安立，它的自体是什么，然后又起什么分别，从这些道理不断分别，分别当中越来越靠近，知道这些种种方便分别的本质意义是什么，越来越靠近如实，从这里然后入见到。之前还在那个分别，是不是分别心？是分别心。但如果没这个分别心，如何得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有没有分别？有。但他无分别的意思就是不会再妄生分别了。不是无分别以后就笨笨不会分别，就是不会妄想分别，会如实分别。就像小孩子看电视只为真，大人也一样看电视不只为真，这叫无分别。好，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说，从这个此如实观啊，也是如此啊，它虽然本身未能真实无分别，但无分别智却是要靠这个有分别的世间智来形成的。所以后来在佛门里面就出现什么问题？越来越愚痴。第一个，不懂什么叫闻思修。那不然啊，闻思修却执着那个表象名相的闻思修，不叫闻思修了，但是名相不得其意，就落入把佛教讲的很多名相却不知其意，不知其意啊，结果这些名相反而障蔽他的智慧。另外一类人就说，哎呀，这个不立文字。那禅宗你说他立不立，他立的可多了，比谁哪一种都多。但他重点不要你玩弄文字，他要你取其意。但我们如果学很多法不取其意的话，就会掉入名相上的束缚，障蔽智慧。但如果完全无知的话，连个入手处都没有，所以什么都不听，不立文字， 就是耗在那里。你看藏经买来就是拜，拜到会开悟。我说拜，你干脆你把它搅成汁，每天当早餐吃，总有一天会吃完。那这样不更好一点？不用拜，都在肚子里面，但不能拉出来就对了。所以你看，在佛门当中有很多东西啊。我们如果知道拜经典可不可以？可以。但如果以为以拜经典为方便可以，如果以拜经典为究竟，那就不可以的。如何分究不究竟？就一看不能不能增长这个智慧啊。如果他以方便见智导引，这就是方便。如果所有的导引都不能导向这一份真实之见的话，就不是究竟了。所以有标准的。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所有的方便如果不能让你如实知见世间真相，那就是不究竟了。那如果能见智方便导引入于实相，那这个就是方便，而这个方便就不叫随便了。嗯，好，看论曰：如是正信甚慧深矣，复能除浅此如实观，对不对？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如发欲者，就我们要不要坐船？要上去，要不要舍？要舍。所以在修行当中，他如何闻慧思慧修慧，他必须要建立，但他建立是要你懂。所以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学法，是不是终究要舍掉现在的方便？是不是？所以你学很多法要融通，你学的很多法若不融通，它去形成另外一个障碍。所以到最后有没有说，你看如是正信甚慧深矣，复能除浅此如实观，是不是要除浅？所以我们透过修行，其实要贯通出那个智慧，而不是落入那个名相的分别。因为如果你执着那个名相，一直在弄它的那个正信甚慧不会生，正信甚慧不会生，你这些知见还来束缚。唯有你正信甚慧生了以后，那一份曾经用为作为手段的东西也不成挂碍，就舍离。好，由思所欲啊，与欲同法，跟前面一样。哦，所以我们用那个两目生活，你看那个《圆觉经》是不是也这样讲？啊？是啊，也是用这个比喻啊。圆觉经这个修行，这里面很多都也是一样啊。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好，有没有谁灭那个幻？没有，知幻就离了。他叫你知，不是灭，他是知幻即离。楞严经里面讲，歇即菩提。他只要把你的狂心，因为本来空寂啊，只要你知道这个道理，歇即菩提，也不假外求啊。处处所有经典都一直谈同样的事情，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本空，你只要照知道，你只要知的就度一切苦厄，所有的道理都汇在此处。那用心此处的人却偏偏少。好，这是这个道理哈。然如实观，虽无正性相，顺正性故，亦无邪性相啊。好，所以我们在讲说，如实观啊，无正性相，因为它还不是，但它能顺正性故，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样，世间法。世间法，但世间法如果能顺向正心的，就是佛法。所以是不是又《金刚经》讲一切法是佛法？只要你正确认识世间法，是不是就是佛法？ 很有意思哦。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修行，其实都有明确的目标，想一了百了，彻底解决。所以他学法绝对不是跟着跑。比如我们排课，我们就等着上课才用功，下课真的也就下课了。你这样修到何年何月啊？这条路通不通，这是自己的事。讲也讲了，你跟着我下课，你跟着我下课，这下自己会通。自己要用心，而且不杂乱，不是零零散散的杂乱的学，所有所学看的就是那一份真实，就这样，目标很明确，这时候你就不会杂乱啊。而且你会发觉有些经典你越学到最后，有些经典你就知道这个懂这个懂，这个关键处你就抓关键处，其他就不看了。为什么？道理相同，道理相通处拿掉，只查我不懂的地方，所以读经就越来越快，因为他把它汇成一个，就是说我今天有一张地图，走到某些关键处我不清楚，所以我就别拿别张来针对那一块，因为其他路我知道了嘛，上下左右我知道，就是这个地方不清楚，所以我找别的地图，我有没有需要再全部不要拿来看，不用，因为大体相通，这张地图也是走到最后也是这一块，所以这个我懂的，所以我只抓那一块，所以就针对我模糊那一块，所以学习就会比较通，因为重点不是我要学很多地图，而是那个路。所以有些经典我们就会取其最核心的地方，不需要有些地方再投入太很多的心思，因为除非它的升起缘起是相互依靠的，你知道意思吧？因为有些法它的升起因缘不一样，你要尊重，但基本上有很多地方是相同，所以你会有些地方大方向你大概很快就可以看懂，只是在关键维系处啊，你会互相参考。所以当这个经典懂，核心道理懂，你再解读其他经典也会很快。好，这就是我常讲的，算术会了以后，不管题型怎么样，就是会，你变来变去还不同样的道理。好，我们接着哈，这是第六个，因为它有衍生多出七个嘛，啊，就是从不落二边了哈，啊，这衍生出来又这个就衍生另外七个，这个是第六个，分别有用，分别无用，各为一边。分别有用啊，这个就分别到底有没有用？他说，彼执甚至要先分别，方能除难，或全无用。好，我们现在讲说，要不要分别？其实跟前面讲那个世间智啊，有用没用？但我们现在要不要分别？所以有人讲说，执所先执所由啊，就是要显这个为什么会执着这个。无分别智，断烦恼时，作无分别一味形象，啊，非无作用啊。彼小圣中或外道等，执智断惑，非无分别。要先分别，方能断惑。我们一般来讲，就会认为要有分别。我们要不要分别？可是无分别，我们又讲说，你看啊，无分别，我们要入无分别，要就像前面讲如实观啊，那如实观是不是在起分别？那起分别就不是无分别，不是吗？那有的人修行到最后就是啊，哎，舍事用根就不分别。就不分别， 前面我们讲，那我们现在如果要分别，却一分别就掉入分别。所以这到底我们要讲说，哎，这里面讲分别有用，我们这种抉择分别到底有用没有？要不要分别？哎，所以有的声闻人就认为要分别，但有的人因为执着空，一味不分别。你看他在讲一四五页，为离如是二变分别，说出灯喻，因为下一个也是灯喻，用灯比喻。好，用灯比喻。为如一灯能破于暗，这个在数月里面这一行啊，他们讲啊，经中出说此灯喻，好，出说此灯喻，比名出灯喻。为如一灯能破于暗，岂要分别方能破也？既无分别，因无有用，用既非无，能破于暗。我们现在你看啊，这是一个很维系的地方，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分别？当然有啊。那我们现在用灯来比喻，灯破暗是怎么破？灯破暗是怎么破？灯拿个棍子一直追着暗啊，我要暗打输了，灯就说我赢了然后所以白天的时候是白天曙光出来的时候，就是哦明很强哦，明这个大军冲过来，暗就一直退退退打输了。傍晚的时候，暗大军起来，明就一直被打打打打打啊，你就看到这中间有一条线，明在这边，暗在边，锵锵锵锵锵啊，当当当打输了啊，打赢了这样啊，你就是有白天晚上了，是这样吗？我们分别是用意在哪里？我们看一个东西啊，我们之所以分别，我们分别正要知道其不可得，知其不可得，我们的妄想分别会不会停？就停了。我们要不要观察五蕴？要观察。当我们用分别心去观察五蕴的时候，后来发觉五蕴哎不可得，我们是不是在分别？那我们分别它不可得的时候，这个分别是什么？这个分别本身它是不是跟前面讲，它其实并没有去破坏它，因为它本身就不可得。所以当初是用这个妄想的心去分别，结果一分别发觉不可得的时候，这个心是不是同时就灭了？妄想分别就灭了，所以这个才叫无分别，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说，你如果把你那个无分别当作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想另外得一个东西，但其实无分别其实不过是觉悟于现前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分别心，我们的分别，所以证的无分别以后，心是不是在分别？佛陀成佛的时候是不是叫阿难？我常讲佛陀叫阿难，有没有叫成目犍连？那我们就讲佛陀，你说无分别，你还要很会分别啊，你看阿难就阿难哦，啊，你看目犍连就目犍连，你说无分别，你还分别得很清楚哦。那到底有没有分别？有分别，但你会不会妄想分别？不会。所以我们的分别，我们的分别作用啊，其实包括它这，我们都是颠倒心。所分别的不可得，能分别的不可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起其妙用，解除，就像灯啊，我们一旦亮了，暗自然消失，并不是有实质的这个，就是灯起来是因缘和合的，一旦生了智慧以后，暗自然消失，不然因为暗的因缘不见了， 并不是有一个暗被我灭掉，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千年的暗可以一盏灯亮就除掉。为什么暗本身不可得？因缘何故叫做暗？所以当明一生的时候，暗怎么暗就消失掉了。所以有没有直接破坏掉它？没有。所以我们的分别有没有？我们这个分别其实也是一种善巧，不过是让你觉悟。一旦觉悟之后，不再妄想。所以不再妄想的时候，有没有分别？有，但不会执着。但破的东西怎么破？什么东西？并没有破任何东西，只是破你愚痴，并没有一个法被你灭，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在要起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啊，我们现在起，你看啊，刚才也有讲过，如果我用一个心去破一个法，错，但我不用这个心的话，连个入手都没有，所以我必须要用善巧去破它。但破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真正的破法正因为看它不可得，绝对不能掉入有能破所破。所以我只要觉悟能破所破不可得，方便破一切法，是不是可以？但知道方便破一切法有没有真实破？没有，因为它本不可得，这个原则要弄清楚。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学一切分别智慧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学知道这个智慧是不可得？但我们现在还需要，那我们就要如实。所以如果纯粹用世间的分别，没办法入无分别，所以我们要如理思维。所以如理思维就是用这种妄想心，但开始如理，在如理以后看一切法，后来发觉真的如理，果然不可得。不可得之后，之前是虽懂道理，是不是还在妄想分别？虽妄想分别是如理，所以如理叫顺正性。顺正性以后，是不是就知道真不可得？所以他没有另外有智有德。但虽无智无德是不执着，但有没有智之用？有。这时候从以前是知道道理，但有妄想，慢慢修见到之后，见到之后知道它真相，这时候还有没有分别？有，这就方便分别了。我们之前是虽懂道理，有没有妄想分别？有，但慢慢修到只有正道之后，有没有分别？有，但变成是妙分别，知道吗？这叫相见道。从对四谛的道理用圣解，修到最后真见道，然后真见道之后，出真见道还有一个相见道，方便说四谛。但方便说四谛跟之前还在因地修四谛道理的时候是不一样，之前是有所执，虽然慢慢一步顺向，后来真见道之后再谈四圣谛，是不是更清楚？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没有执了，但能不能巧说四圣谛？可以。所以之前的分别带妄想，后来以这个妄想如实知得不可得法，这时候一出有没有分别？有，但这个分别不再是带着执着的分别，叫做后得智。后得智有没有离开根本智？没有。这个道理可能大家还不是很熟，但如果有听过了就比较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个心啊，是慢慢练，随着我们用妄想心却如理思维，这个时候我们的杂染心是不是越弱？顺向正心，然后呢到最后因缘成熟，灯亮了，暗没了，是这样。那 后来我们有没有分别？有，但有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所以无智亦无德，却能巧用一切智慧，叫妙观察智啊，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都是智。以前那个事我们叫转世成智，以前事是很烦恼的，后来一直修修到正的时候叫做转世成智，是心还作用的，但杂染颠倒没了。好，我们先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